罗马书系列讲到92。窑匠与泥一。罗马书9:19-24。维保罗牧师2015年2月22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8月10日。罗马书9:19-24。这样你避着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树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神的话语读到这里，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祈求，当我们查考弥为我们造就所赐下的话语时，能认清这些话语从何而来。求弥赐给我们谦卑的心，使我们立志去明白那奇妙而荣耀的事。我祷告，父啊，愿我的话语准确反映弥的话，也祷告此处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听见我声音的人，都能做好的学生，凡事查验，持守那美善的。我们祈求，父啊，借着弥的话与弥的灵，使真理得以传扬，也使弥要赐给我们的那极大的安慰为人所知。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大约在1980年，那时我还年轻，几年前已经信主，并且在信主不久后就已在平信徒事奉的岗位上工作。就在那时，我遇到了预定论这个议题。老实说，这个观念让我相当困扰，这怎么可能呢？神怎么会在创世以前就决定谁得救，谁不得救？那时我很快意识到，不少基督徒和我一样对此感到难以接受。我并不孤单，许多教师、无数书籍都致力于反驳这种被称作可怕的教义，所以我自然也就愿意听取他们的劝告。我心想，这些人不相信预定论，那我就把自己埋在他们的书堆里，心满意足地读下去。毕竟我不仅是个基督徒，还已经在世奉了。可是如果这是真的，如果神是那位从始至终全然主宰、有效施行、绝不动摇地预定一切的主，那我的传福音还有什么价值？我的祷告、我的努力、我的抉择又有什么意义？我这些年来所做的一切，会不会在神的安排面前显得毫无作用？难道神真是那位天上的操偶师，而我们只是被他牵动的木偶？我记得我曾与一位非常反对预定论的人谈过，他说，你知道，这可不是在演一场戏。我当时心想，是啊，要是预定论是真的，那我们活着岂不是成了一出大戏？作为一个人，我的经验告诉我，绝非如此。我有思想，有自由意志，我会权衡抉择。我所做的决定，有时甚至需要长时间的痛苦思索与祷告。我信靠并跟随基督的决定，对我来说是生命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我并非出生在教会里，而是经过长久几乎是痛苦的思想挣扎与衡量后才下定这个决心。对我来说，这个决定就像选择学校、职业或配偶一样，因为我知道这个选择会彻底改变我的一生。毕竟耶稣不是在路加福音14:28教导过门徒的代价吗？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对啊，算清代价，这是主呼召我们去做的。耶稣走在路上，有人说要跟随他，他却说，你们得先算清代价。换句话说，你真要做这个决定， 就得先想清楚。所以当我在青少年时期在自己房间的独处中决定跟随基督时，那是我独立做出的抉择。圣经中岂不一再呼召人做出选择吗？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记24章15节。然而讽刺的是，侍奉耶和华意味着顺服他的旨意，并遵从圣经中所显明的智慧。我读圣经时，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这挥之不去的预定论。我明明是在做出自主的选择，可圣经里却反复出现这个教义。而且预定这个词不是神学家为了方便才造出来的名词，就像三位一体虽然不在圣经字面中，却是对圣经真理的总结。预定这个词本身就在圣经里多次出现。我当时甚至想，会不会是翻成英文的意思跟希腊文不同，结果发现原文的意思跟英文一模一样，就是事先决定，预先定下命运。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事先定下。不仅如此，这个观念在圣经几乎每一页都能看到，只是用不同的词，拣选、呼召、指定等。正如巴克所说，做一个基督徒意味着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相信预定论。如果你说自己完全不相信，那就等于不相信圣经。当然，我很快发现人们总能想出一些方法来回避这个词的本意。有人会说，神拣选、预定、呼召、指定必定有他的理由，他不会随意这样做。比如有人认为神能预见未来，知道我会选择他，于是就基于他的预知来拣选我。换句话说，他选择我是因为他先看到我会选择他。这样一来，选择权还是在我手中，神只是提前知晓。但圣经明明教导，没有人会凭自己的意志去寻求神，罗马书3章11节。而且，如果神看到我会选择他，那他何必还选择我呢？我自己本来就会这样做，不需要他来选。另一种解释是，有人把神的拣选比作美式足球的选秀，球队老板选中一名球员，但球员仍可拒绝，不一定非要打球。于是有人说，神也会选中人，但人可以抗拒，不一定非要回应。然而，我不得不问，那为什么我没有抗拒？为什么我停止了抗拒？为什么当约书亚说你们可以随从别的神，但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时，我愿意与他站在一起，而我的邻舍却拒绝？难道是因为我比别人更聪明、更谦卑或更有美德吗？我承认，当时确实感觉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我的朋友们做了错误的决定，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我想我们都会同意，选择信靠基督、跟随基督是个正确的决定，没有任何基督徒会说这是坏的选择。可这样看来，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我的朋友做了错误的选择。我每天都在继续做对的选择，他们却不断做错。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人没有可夸的余地，以弗所书2章8至9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圣经似乎极其强调人绝不可自夸，他不是说你可以夸，但最好别夸，而是根本不给人留任何可夸的空间。不，我们毫无可夸之处。这种针对预定论的巧妙替代方案并不罕见，这些看似能绕开圣经清楚教导的观点，有的很古老，有的极具创意，但绝不是新鲜事。反对预定论并不是20世纪或21世纪才出现的。例如，在宗教改革时期，为了保留人的自由意志， 有一种名为莫利纳主义的神学立场，源于一位名叫莫利纳的耶稣会神父。这种思想又称为中间知识。我不想深入到技术细节，但简单来说，这种观点认为神并不是借着他的灵和福音有效地改变一个人的心来决定其归宿。相反，他知道每一个自由道德主体在某一特定环境下会如何行事。换句话说，神知道 A 这个人在 B 这个特定环境下会自由地选择 C, 而 C 就是基督。按这种逻辑，如果神想拯救我又想保留我的自由意志，他只需充分了解我，并在我生命的某个时刻安排某些事件发生，让某些人说某些话，使我在那个节点会自由地做出跟随他的选择。他只需要确保这些事发生即可。乍一听，这好像很让人满意，神在安排，但我仍然保有我一直以为的自由意志。直到你继续追问，是谁造了 A, 使得在 B 的环境中他会选择 C? 为什么他不这样造所有人呢？结果，这种神学变成了克里斯·奈斯温德所称的宇宙陷阱，看似给你自由，实际上是先造你成那样的人，再确保 B 发生，好让你选 C, 而他一开始就造你是这样的。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往前推了一步，让人暂时感到麻醉般的安慰。于是，争论一再继续。这就是我今天与你们分享的那段小小的奥德赛，发生在25到35年前。然而，今天我们所读经文的第一节，成了我心中疑惑的转折点，这正是一直困扰我的关键问题。我发现，几乎所有同样为此困惑的人，心中都有同一个疑问。这问题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直接引用经文，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这正是我在心里反复问的问题，无论是在我自己思想的辩论中，还是与他人的讨论中。若是神设好了桌子，他怎能抱怨刀叉与杯子的摆放不合他的意？更进一步说，他既然亲手造了这些器皿，又怎能抱怨他们的本质是有缺陷的呢？你会发现，如果那些替代教义，无论是预知论、绝对自由论，还是中间知识论，是真的，保罗就不会预设这样的问题。若那些观点成立，人会提出的疑问应当是，若得就既靠恩典，又靠人的意志，那如何还能说是单单出于恩典呢？这才是合理的追问。因为这样，天堂与地狱的差别最终取决于我自己，我的意志，我的心，我的判断力，以及我比邻舍更明智的选择。这才是学生在研究圣经时会感到困惑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保罗预设的那个问题只能在一种情况下成立，在我们出生之前，在我们尚未行善或作恶之前，为要显明神拣选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只在乎那呼召人的神，人的结局完全由神决定。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使谁刚硬就使谁刚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能的理解会迫使人问出保罗预料中的那个问题。那么，使徒是怎样回答的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会依次来看他的三方面回应。第一，正如今天要谈的，他先处理一种态度的问题。第二，他会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应该或不应该有那种态度，基于人与神关系的本质。第三，他会至少给出一个可能的理由，解释神为何这样命定。今天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态度。第二十节，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这里讲的就是一种态度。你看，有时候人提出的是正当的疑问，某件事令人困惑， 需要探究，这没问题。但另一些时候，所谓的问题只不过是下一轮反对或抗议的前奏。这种情况我们都经历过，有时是我们自己在说，有时是别人这样对我们。这种对话其实并不是交流，而是轮流发言。我有时从这样的谈话中走开，才发现自己全程没有真正听对方说什么，也没认真回应，只是忙着说自己的想法。有时我们甚至连对方的基本情况都没弄清楚，不知他做什么，不知他来自哪里，不知他到底怎么看这个议题。即便我问了问题，也只是出于礼貌，并没认真听答案。在对方回答时，我脑子里只想着自己接下来要说的精彩话语。而我也发现，别人对我时也可能这样，从他们的反应中，你能感觉到他们根本没听进去你刚刚说的话。雅各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写道，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我在圣经中最喜欢的一节经文之一，因为我发现这个小小的原则能解决许多问题。什么叫快快的听？就是在对话中真正专注，愿意并渴望去理解对方的意思。你能感受到那些快快的听的人真心想明白你在说什么。让我告诉你，有时即便你没机会表达你的立场，单单帮助对方把自己的意思充分表达出来，就足以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思路可能有问题。你只需一步步问，所以你是这个意思吗？不是，那你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在这过程中，对方可能会在心里意识到，原来我自己也没想清楚。这甚至可能让他发现自己的立场并不稳固。同样的，认真倾听也可能让你发现自己原以为已经弄清楚的一件事，原来还有新的角度，你真的可能学到一些新东西。那么当说话的对象是神时，这原则岂不更当适用？面对神，我们怎能急于反驳？若有任何时候该快快的听，那一定是在与神的对话中。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更希望这是一段独白，使徒在这里所使用的语言显然给人一种印象，他在处理一种态度上的问题。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其实这句话可以翻译为，人啊，相反的，你是谁，竟敢与神顶嘴。那顶撞的希腊词可以理解为反对、顶嘴。就好像父母在对孩子说话时会说，不要顶嘴。我们知道，这并不是说不要跟我对话，而是说你说话的态度带着不敬、抗拒，这与讨论不同。顶嘴的意思是你与父母说话的方式本身带着抵触情绪。那为什么保罗会假定这里存在一个态度问题呢？毕竟有时候问题就是问题，对吧？为什么他会认为这背后一定有不对的态度呢？要记得，这是一种设问式的辩论。保罗并不是在真正和某个人对话，而是与一个他在心里假设出来的会提出这些反对意见的人对话。他不是针对某个具体收信人，而是预先知道人们听到这些教导后通常会如何反应。我想在这里挑战大家去思考这样一件事，我们自以为合理和逻辑的观点，其实常常已经被罪所影响、污染。我们有时以为自己在思考问题时是超然客观的，我只是想搞清楚而已，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受到了堕落的影响，神学家称之为堕落在知识上的影响，意思是堕落影响了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罪性、肉体会使我们无法完全清晰的思考。事实上，加尔文就从一个观点中得到安慰，他的反对者因为被堕落影响，无法清楚的思考。这就好像 你不会对一个盲人在你家里被家具绊倒感到恼火，因为他看不见。比如说35年前我为什么会觉得承认神那不可测夺的主权拣选那么困难，而与此相反，我却很容易地接受甚至为之辩护，虽然我现在认为那是不符合圣经的人的自主权这种观念。为什么承认人的自由对我来说如此容易，而承认神的拣选却如此艰难？问题不只是我的头脑无法理解预定论，更在于我的肉体根本不喜欢它。我觉得好像有人要剥夺我宝贵的人类特质自主。我感觉自己就像勇敢的心里的威廉华莱士，在那条凳子上大喊自由。我想保有我的自由，我的自主权，我的自由意志，所以这种观念让我不舒服。保罗的回答中蕴含着一种提醒，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我们会为一件事而惊叹，至少我们应该惊叹，就是圣经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出埃及记33章11节。这应该让我们震惊，因为这是极其罕见的记载，它几乎难以想象。然而，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把与神的互动当作与一个同辈平等的人争辩。我最近去了一家咖啡馆，他们有诗歌朗诵。一位年轻女士上台，在朗诵前问，这里有超级宗教的人吗？我不太清楚她所谓的超级宗教是什么意思，但我猜在她心里，这包括我。我在后面举了下手，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她的诗包含一些神学上的反对意见，尤其反对地狱的概念，特别是他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他还用相当直白的方式讲述了自己屈从于私欲的经历，并且觉得如果神创造了他，让他有这些强烈的欲望，却称这些欲望是罪，这太不合理了。他觉得自己抓住了一个铁证，证明神不公义甚至不存在。我当时匆忙离开，但我很想坐下来和他的朋友聊聊。事实上，我过去也做过这样的事情。我想告诉他，其实欲望本身并没有错，如果放在正确的范围里，比如婚姻中，它是美好而荣耀的。即使他也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些人类的激情必须受到约束。一个人对某件事有强烈的渴望，并不能成为否认神存在的理由。相反，这更证明了人的堕落和罪性。比如，如果她的男朋友去和别的女孩调情，我怀疑她是否会接受这样的理由，我很想这么做，所以不可能是错的。我为她感到难过。那天晚上的诗歌表演整体上都是迷茫、悲伤、没有盼望、愤怒的，整场活动都透着一种深深的不快乐。我几乎可以预见，如果福音不能有效临到他，他的生命会充满痛苦、挫折和心碎，最后面临审判。他的问题在于他的思路不清晰。他公开表达了对神的冒犯，甚至是在一群人面前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任何清醒的人都能指出他推理中的漏洞。但我提到他，是因为即便是在不那么亵渎的形式下，自然人甚至基督徒也会在预定论上表现出同样的自信，好像发现了神思维中的漏洞。很多反对预定论的书籍把它描绘成神的黑暗面，仿佛这是神邪恶的表现。这种态度的问题是，我们以为自己找到了圣经的缺陷，以至于必须改动神的话来迎合我们的经验。我们忘记了，我们不是在与一位有智慧的人辩论，而是在与智慧本身辩论；不是在与一个善良的人辩论，而是在与善本身辩论；不是在与一位逻辑学家辩论，而是在与逻辑本身辩论；不是在与一个公义的人辩论，而是在与公义本身辩论。 那么，如果神真的与我们对话，听见我们对他的旨意表示不满，这对话会是什么样呢？比如，我们说，你怎么还能定我的罪呢？有谁能抗拒你的旨意？你不是自己在掌控一切吗？那你怎么还追究我的责任？有时候，我觉得这种态度，就像网络上的匿名网友，坐在电脑前，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姿态，觉得没人能碰到自己，就可以口无遮拦地表达不满。我以前给报纸写专栏时，邮箱会公开，常收到匿名邮件，里面充满了勇敢而刻薄的言辞。但后来报纸改成必须用 Facebook 账号评论，所有人都知道评论者是谁，结果大家立刻都变得温和多了。人们觉得神很遥远，于是就变得很勇敢。这让我想到那些讥诮的人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得后书三章四节。他们以为不会和神有任何正面的交锋。昨天怎样，今天怎样，明天也一样。但朋友们，总有一天，我们会与神面对面交谈。或许人类最大的愚昧之一，就是以为自己能够在与神的对话中占上风，甚至赢得那场辩论。我想到约伯记九章二至三节，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那场对话的结果就是如此。我想以一个圣经中记载的长篇对话作为结束，那就是约伯记38章到41章。我鼓励你自己找时间安静地读一读。内容很丰富，也有很多诗意的表达，但本质上是神向约伯展示他的履历表。神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了许多话。我给你几个片段，让你感受一下这段对话的走向。因为在此前，约伯和他的朋友一直在质问神，而他们讨论的核心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神差撒旦来试炼约伯，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约伯到底做错了什么才会遭受这样的事？神这样行是公义的吗？他们甚至像是在把神放到被告席上，正如路易斯所说的那样，在英国的说法里，这就是受审。其中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是约伯记38章33节，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得归在天的权下吗？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问题。神的回答涉及他所行的一切。他问，山羊生产时你在哪里？利维坦在海中游动时你在哪里？一连串的问题不断向约伯发出挑战。在这些对话中，我们开始看到，当人真正与全能者对话时，正确而且我认为是必然的态度应当是什么。别忘了，将来这也会是我们的情形。这里神与约伯直接说话，我们就能看到约伯是怎样回应的。在约伯记40章1至2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你明白用手捂口是什么意思吧？这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我无话可说了，一切的口都闭口无言。第二，正如圣经所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先知以赛亚在看见神的圣洁时，也用嘴唇来表达人的罪，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接下来，神继续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定的审判？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我之所以引用这些，是因为我希望我们作为神立约的子民，在进入任何神学对话之前，都能对所侍奉的神的性情与本质怀有敬畏之心。 这不仅仅是课堂上的逻辑推理，而是与一位圣洁、公义、全能的神说话。有时我觉得，在课堂上，我们会忘记这一点。下次聚会时，我们会继续看使徒如何回答这种质疑。他先处理态度，然后才解释神与人的关系本质，甚至给出至少一个可能的理由，说明神在救赎与定罪上的圣洁旨意。那会挑战我们的思想，不仅挑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更会挑战甚至改变我们对信仰本身的理解。但在此之前，让我们避免用轻慢的态度与神互动。让我们祷告，求主赐我们一颗像约伯一样的心，一位至高的神竟愿意顾念我们，正如诗篇八篇所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开头引用了约伯记42:1-6，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最近我们长老会内部有个小争议，就是关于厌恶自己这个词。有一间堂会不愿在入会誓约中使用这个表达，但在我们的誓约问题第三条里清楚写着，你是否承认因自己的罪你厌恶并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悔改自己的罪，并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得救。有人反对说，我不想教导信徒去恨自己，但我认为这里的厌恶并不是那个意思。这个词在原文里有站立、毛骨悚然的意思，其中也包含恐惧的成分。这正是以赛亚在遇见神的圣洁时的经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因为我亲眼看见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任何人在神面前看见自己罪时，合理而必然的反应。如今，我们好像隔着镜子观看，但有一天，当我们完全看清时，我们会明白，唯有彻底的自我否定，才会让我们全然依靠基督，把我们从罪的深渊带到天上的至高处。这中间没有折中。智慧为在于神，救恩为在于基督。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时，让我们心里怀着这样的思想，当神说话时，借着他的恩典与圣灵的工作，我们心中会意识到自己在圣洁的神面前的罪，而那正是使我们渴望来到他桌前的原因。因为唯有基督的宝血，而非我们所行的，才能使我们得平安。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的不是让我们闭口不言，也不是不去探究那些使我们困惑的事，而是让我们在与你对话、向你提问时，始终存着谦卑的心，知道自己面对的是怎样的圣洁、公义、全能与良善。求你使我们相信，你所命定的一切，包括我们灵魂的救恩，都能带给我们安慰而非困扰。知道你既开始了，就必成全。正如耶稣所说，我们在他的手中，也在你的手中，双手紧紧握住，不让我们天然悖逆的本性将我们拉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向我们显明这些事，虽然这些事奇妙到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但愿我们仍然为此喜乐。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